我们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射在他鼻孔里，他就叫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地里长出来，可悦人的眼目，地上的果子好做树，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们大家一同读第十六节，一二三。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像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这个日子必定死。我们大家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些人都是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第十四节到十六节一同来读。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仰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上帝，并不一时，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这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昨天在这里是知道神创造人，把意义的观放在人里面，但是意义的本身是因为人做了缘故，已经没有正确的解释。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主观，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主见，在这个限制里面，以堕落的形式来定义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意义的解释因人而异，这意义的解释就证明我们是如羊有迷，个人偏己路，这是何等矛盾的事情！我们或做人而不知人的意义，一面做人是莫名其妙什么叫人的意义？我们一面享受人的生命，一面不知道生命从哪里往哪里去。我们一面正在领受做人需要的恩典，但我们却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身用什么的价值观来去填满，所以我们就糊里糊涂过了一生，糊里糊涂或者糊里糊涂死去。难道这是人吗？难道人的价值就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的思想中理性为自己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意义，所以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圣经告诉我们，蛇造人以尊贵同冠冕给人戴上，神那个尊贵同那荣耀，这个尊贵同荣耀乃是神所给人的特权，使人高于万物，使人享受真正生的价值。这个生的价值同意义就在神的启示中间，把上帝的心意写明出来，人可以体会到，人可以领受，人也可以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最高比天子微小一点，却高过万物。这样呢，人就在宇宙中间成了低神而高于物的中间分子。人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清楚地得到了，因为基督也曾经来做人，来到这个败坏失败的世界中，把人的形象、人的样式所能造的那个生活，向我们在历史中间写明出来。今天我要大家特别思想，就是人的存在的矛盾性，人存在的本性是什么样的本性呢？我们说难做人，人难懂，我们呢感觉到做人很困难，做人困难是怎么样困难法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一种很奇妙的生物，人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很像相对性的，因为这个相对性的在，所以我们不能对话自己的某一个方面，这个相对性的在，有没有看见我们是本身虽然有这股钱，但是我们现在创造我们的食物，这种相对性的责任，这个相对性是人存在的原因。人与人之间有相对性，人与物之间有相对性，人与神之间有相对性，我与我这个存在之间也有相对性，所以我对我应当怎么尽职，我对我应当怎么样看待，我对我自己应当怎么样主价，应当怎么样衡量， 我与我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呢，不存在在其他万物有生命的位里面。除了人以外，人有这个相对性，所以人的生活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生活是你事前也困难，事后也困难，不做也困难，做也困难。在七个大段里面，他用这样的句话来表达出来：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呢？我到底应该怎么呢？我应该怎么样才是对呢？我现在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呢？我到底应该怎样做才是对呢？这种重复句不断循回中间的话语中间，就把那个里面的相对性这很感和我们人类的困难表达出来。约伯也曾经在他最困难的人生阶段中间发出了这话语：上帝啊，我向前走我摸着你，我向后退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的你就在我四周，但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你。所以他说：唯愿我知道在何处找到神。这样的人不能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你也不能随便过他的存在。就在这种相对的困难中间，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青年人，人的存在这个相对性的存在，人的存在就好像是一种矛盾的存在，有许多的情形，我们看见外面是不小火的，但是你有许多的冲突，是困难存在。这个矛盾性，我用另外一个把它了解出来，那叫反合性。这个反合性呢，在这个结婚的意思是他的好，从这个第二个里面就曾经提到有他的好这一个的情形。但是这个字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没很正确，令我满意翻译，无论哲学的词典或者普通的词典，所以我给他翻译成他的，翻译成反合性，偶像相反是相合，这个叫做反合性。这个从矛盾性，从冲突性完全不一样。人如果能够找到反合性的正面，你就看见价值真正的时代就在你的生命里。如果你不能找到反合性的正面，是在个消极的从负面的思想中间去寻找反合性，你只有找到犯罪于人的冲突、人矛盾跟人的陷阱，你就在痛苦的中间。这个反合性人人都有点他的。那么这个反合性呢，怎么说又好像相反又好像相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但是在爱人的事情上应该常常以为亏欠。一个自己常常感觉亏欠别人的人，这个人呢，因为常常知道自己有所欠，所以他就尽力补偿，不要说一个对人有所亏欠的人。但他的亏欠感就使他敢亏欠，敢亏欠就使他不敢亏欠。这种呢又相反又相合的本性，这个反合性。他有学问的人感到自己有学问，感到自己很有学问的人一无所有。一个感到自己不够谦卑的人容易谦卑，一感到自己很谦卑的人常常骄傲他自己的谦卑。这样呢，好像是的变成不是，好像不是的变成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这个叫做喜事而非。这个世界充满许多喜事而非的这个性质，但是呢，所谓法律是包含把前面这两个字把它倒过来，喜非而是，这个叫做法律。好像不是喜的是。好像不对，其实对；好像矛盾，其实没有；好像冲突，其实调和。那么这种和谐的这个事实，从好像不和谐的道的本质总合起来，那就是反合性。人的存在又被造了，就反合性的东西。第三样，人存在不但是相应性的存在，人的存在不但是反合性的存在，人的存在中介性的存在。这个中介性，这个字呢，也是我发明出来的。这个中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 intermediate position， 人被造的一个中人，在那种性格里介乎两极端的中间。所以人呢，他就生活很困难，这边同那边两个极端不同方向，常常是左右为难。所以他做人要做的中肯，达到中肯的那一个真正的一个阶段，那是不容易的。比如我们讲一个人称呼他不大对的时候，我们用两种词来描写，这个人是在做人做得很不够。听过老人家这样讲吗？这个孩子不会做人，做人做得很不够。这个做得很不够就是那不够什么，你问他够什么，不够什么就难讲。另外一句话说，这个人做人做得太过分，你听见了没有呢？很不够也不对，太过分也不对，过这边太左，到那边太右。这个中介性，这人存在的是三个性格。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难做人，人难做难做人， 这个难做人的意思，但是就在这个中间中间中间的困难。第四，人的存在不但相对性，人的存在不但有反合性，人的存在不但是中介性的，也是危机性的。这危机性就使人的存在感到越弱越好。这危机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反合性、中介性、相得相对的关系，总合起来，我们的存在有危机在里面。我也很简单的，我就是很尖、很有理，或者很尖的东西。你正在这上面起一来的小大河，你在起小大河间，无论的名字是小或小车的这个这条多么高，你要非常谨慎的控制。你比如现在你在这里小车，但你起小车，在这个不均衡行走，你要非常的沉。但是这个平衡呢，能维持多久，就看你那个保守、那个中介性、那个力量到底有多少的持久。但是这个中介性，你降浊也跌下去，降右也跌下去，你不能太浊，你不能太右，只能这样走。而这样走呢，特立不离，本不是你的境想，你就是这样走，你现在就是这样走，没别的逃逸。走到这个境地的时候，你要接受。但人生最后的时候，你要投大力气。你现在走那条路，你不能降，你不能降右，你最好就停下来。我停下来不向左，不向右，不向前，不向后，也没有这样的可能。多少的青年人到30岁的时候，特别娘，他帮他停下来，不要再往下去，就这样好了。有多少的现役明星，看见他的年华慢慢消失的时候，他说太阳不再下山，没有明年的再来，就这样，年年18岁，这是不可能的。你一直冲，一直走，你不老也要老，你不死要死。为什么呢？你这个存在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是冲你向前的存在，这不由你自主的。你不能说我要设定安排的时间，今年179，明年196，我要安排今年30岁，明年8岁，没有这个事。你的存在是一个人死中间被冲的存在，你的存在是一个许多事情都由你自己决定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相对的责任，反派的本质，在中介的走路中间，在中介性的这个冲力里面，你危机性存在，这个做人是很困难。那我今天把这几重要的名词提了以后，那么回到上帝原先造人的时候，是把人造在哪一种义的反合，哪一种义的中介，哪一种义的危机和相对的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造人，他给了一个很大的存在，这个时代的困难引出了很大的价值。你的心思，人存在的困难引发非常宝贵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这信心去支持，去经历，去体会，去达到那个真的价值，我们在浪费自己的存在，我们随便度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造的天与地之间，人之为人，人不单单有自闭的部分，人之为人，人家还有天的那部分。所以看到只有人想把火箭射到天空去，造人想盼望征服太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征服太空，人能放大耶稣以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已经有人有这样的想。不但如此，相信自古人的意象里面都有这样的一部分，许多人借着神话来表达，许多人借着他们的宗教来表达这个思想。难道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吗？难道这不过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形式的人来把保人的大的限制在这个能力的范围里面吗？圣经说不是，人是荣耀的，人是尊贵的，一个人单单是地的货物。我们如果单单是地的货物，好像是天的本性都可能，那我们就像爬虫，像昆虫，像地上的种兽一样的，我们没有多大的分别。但是感谢上帝，圣经告诉我，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也他就用灵力吹到我们里面，是人又是地的一部分，有数天的一部分。那数天的一部分就使人产生永恒性的观念，那数天的一部分就使人不满意，也不可能满足于现实物性的这个世界。一个以物质的世界为一切满足的根源，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求进的。一个人只有以物质对他的供应到他整个生命内容的最高峰，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失去真正人性的意义了。圣经说我们上帝是我们数天的性质，人是尊贵，是人的尊荣性。
人是社会人，你的人文是珍贵；人是社会人，这人文是荣耀，是荣耀的肯定。还有我的尊天的代位，但是今天无的话的是社会，今天无的变化的社会，已经把人的尊荣性到以金钱做衡量了。一个有钱的人，道德乱七八糟，家庭生活乱七八糟，性生活乱七八糟。只要他银行里面的支票数强的不得了，只要穿的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人就对他奉承，对他尽量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把这个尊荣性、那个世间的本质降低到以物质里面的荣华来做衡量一个人的标准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请问你，世界上那些尊荣的人，你是指哪个人？世界上真正尊贵、荣耀、有价值的命，到底隐藏在一种衡量的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金钱为衡量？是不是以世界的东西做标准来看待一个人呢？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圣的看法不是如此。圣经对以资本为这个社会最重要衡量大分的这一种制度，也产生反对。当然圣经反对共产主义，你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圣经思想里面所占的事情吗？不是。圣经甚至说，你们教会里面的人看见财主进来，对他特别客气；看见穷人进来，你对他非常不客气，这是违背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关于这一方面讲过的最重的话是什么？他说呢，人所认为尊贵的，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低的。有许多在社会中被认为尊贵的东西，在神设立的眼光中间，并不是尊贵，而是卑鄙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个正确价值观来衡量什么是高的，什么是低的，什么是尊的，什么是卑的。世界历史真正带来人类幸福，真正使历史转方向，把最大的贡献赐给我们的人，他们的物质不太丰富，而他们的生命丰盛的人，我们不忘记这一点。那些有大有资财而没有真正灵力丰盛的人，他们的历史中间根本没有给人类带来多大贡献，多大的影响，多大整个历史方向的变，那个世间的本质，乃是神放在里面的，人是被造在天地之间。大家说，人是被造在天地之间，这是第一个世界性，借此天从地中间的一个存在。今天请问，整个的人生从地里做满足，却没有世间的那个本分吗？你从地里受益，却没有出钱的责任，难道你是这样的人吗？这是第一样。第二，上帝造人，把人的存在造在灵与肉之间，在灵不这么间，人被造，这就反了这个中介性的第二本质，人被造在灵从物质之间，上帝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物，我们有物质的身份，我们的看得见的身体，这个身体需要从物质，从地里面一切的出产的供应领受恩宠。但是除此以外，他把灵气吹在我们的里面，是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一个永远灵魂，人之为人，因为我们就灵性那一部分为缘故，灵感心灵，我们灵所用良心永恒性价值性超过历史影响，这些的东西可能存在在生命中间。因为我们有灵的部分，不但有物质方面，完全作为无论道路的人，这人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完全有的来衡量一切价值的这个所在的人，这个人是自欺欺人的人，那个反对这个心灵的人，反对信仰的人，他们不能承认他们的理由是永垂不朽。什么叫做永垂不朽？什么叫做精神不朽呢？什么叫做永远的光呢？这些东西都根据灵里面那个本质来的。所以人在物质的这一方面，人灵的那方面，所以上帝的相对性，你进入另外一个价值，这个价值到底自信和这个什么？How do you keep up receiving the revelation of God? 上帝当他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人人有灵的存在，人可以人产生可以有启示的那个价值。亲爱的青年人，这是让你万路不同的地方，你要用什么样把你的你来表达给我，让他知道你心所存的？不可能，这个你从动物的中间没有这个中介存在，可能领到你启示的那价值。但是人与上帝之间不同的地方，人有受启示性，
所以上帝把自己的心意写出来的时候，人可以领，人与人之间有同样的人的灵性，所以人会了解人的意思，人能了解人的思想，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呢，他口不讲，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圣告诉我们，除了人里头的灵，谁造人的事？我神，你是人，他过来人看你一举一动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猜测不尽然全然对，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可能性已经在人那里。今天我对一个人说呢，我看一下就知道哪个女孩子想结婚，哪个孩子不想结婚。那个人回答说，不一定，每一个想结婚，有的表达出来，有的表达不出来，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出他里面的那灵的功用，照样的，许多青年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不用口谈，他用心先谈，所以呢，他这一谈你就看得出来了。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字？你有人的灵，我有人的灵，这灵与灵之间感受你的动作，感受你的思念，你的思想形态，那个可能性是的。但是最重要的，人有宇宙上帝启示的可能。如果上帝没有启示自己，就没有人能明白他讲什么。但是当上帝启示自己，他是启示给人，你的先把人放在物与灵的存在里面，这种中间的存在。第二个教育就是人领受启示的能力，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上帝创造人，不但把人造在天同地的中间，上帝创造人不但把人走灵同物的间，上帝创造也把人创造在同地同大中间。我们在世界生活不过是几十年而已，但是拿到人生的价值都只有这几十年吗？人是在上帝的身，人里面还有永恒的本质，为这个缘故，人有永恒的观念。那个永恒的观念从哪里来？如果不是从永恒的本质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么在现实中间能产生永恒，那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在永恒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关乎暂时，但是因为人有永恒的本质，所以在暂时的中间，我们有一些事关永恒。这个永恒的本质，使我们提高自己，过于万物，我们被称为人，一个人被造在很从大的中间，在这个肉体几十年经历过去了以后呢，我们灵魂并不消失，我们的灵魂并不离职。有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做辩论，他的灵魂像什么？灵魂就在像提琴演奏出来的声音一样的。当这个提琴破了的时候，提琴的声音就不在了，灵魂因物质而成。如果物质的身体崩毁了，物质的身体陷坏了，灵魂主动不存在，这是唯物论的思想。那个人马上回答说，请问那个这个提琴破了以后，但我认为不是声音提琴的关系，是演奏音乐者同那个提的关系。那个提琴演奏家在演奏的时候声音跑出来，提琴坏演奏家还在那，所以他是这个灵的存在，不是以物质来定位，也不是以物质来决定他的价值，他的存有，它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而主观性的存在。这个客观而主观的存在就不根据这个存在了。这人有永恒的一部分，人有暂时的一部分，那在这一方面的中间，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人有一个信仰性的价值。我这一步信仰是什么？这个人的基础超出暂时的行业，这个永恒的阶段，这就是如果你信仰，这个人就会看见了比暂时的范围更厚更高的那个价值，这个透视就叫做信仰达到了真正存在的价值。我觉得这点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意义，这里有两面大，这两面大都走得相当深了，所以两面的心上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但是他们都出来了，他们的心他们出来了，所以在里面都成功了，眼睛也好了，这个耳朵也好了，鼻子一样，他们的脚腿一样，他们的脚也好了，市场就好了，什么好？这就是他还有出来的人。那么这两个的小弟呢，他们说废话，他们两心中间就讲话，他就对他说，我听你的声音好像我的声音，说你同我有声音的同样的词，请问你是不是鸡呀？他说是。你呢？我也是鸡。所以我是小鸡，我是小鸡。你什么鸡？我是蛋扩中鸡。你什么鸡？我也是扩中鸡。鸡蛋扩中间的鸡吗？叫做扩中鸡吗？他就问他说，请问你看见的天地到底是什么？你认为的宇宙是什么？他说宇宙不必讲，很现实，宇宙就是上我的头所顶的，
下我的脚趾头，上顶天，下立地，这个宇宙嘛，这就是整个的大自然。所谓大自然，就是西半球这么大。这是地位上的真吗？当他想到一个图，一就把这半球突破了，一破了，这头就伸出来。当他头一伸出来的时候，自然就宣布不是如此。他看到在有限的范围之外，有无限的建设。有限的西方和外面，有无限的天空，有伟大的无限的天空，这就活生生的练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些呢，转变他整个的面，他就对那一个说，不是的，天地太大了，西方和太小了。那个人说，真地，天地就是地大，西方和就是天地。他说不是的，天地是天地，鸡蛋壳是鸡蛋壳，不是的，鸡蛋壳就是天地，天地就是鸡蛋壳。所以他们的理性是相同的，他们头脑的概念差不多的，他们都台大毕业，他们甚至修为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那一个对立突破从没有破，但那一个经验呢，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的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一句说天地不是鸡蛋壳，那一句说鸡蛋壳就是地。天地鸡蛋壳是二而一，一而二，但这句这句不是如此。这天地太大了，鸡蛋壳太小了。天上有树叶在飘，有大风在吹，有云在浮动，有飞机在飞，这宇宙太大。那个人说：“你是神经病的人，你这地做了这么多学问，现在神经不正常了。明明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在那讲什么？你有了宗教信仰，你是神经不正常了。”你有宗教信仰，你脱离了这个，你现在更为自己自吹自擂的生活，这件事情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不能解释，这件事情不能求证，除非呢，他的口也破了，当口破了以后，他们才还会解释，否则呢，他永远不能得到解答。这是一个突破。二者的信仰，信仰就是突破现在，透视永恒的。大家说，突破现在，透视。永恒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超越暂时的，进入永恒的。大家说，信仰就是超越暂时的，进入永恒的。这个 breakthrough 突破，这 transcend 超越，这个透视 transparent 这个透视，这个超越，这个突破，那就是信心的永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了许多关于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要千万切注意，不要把神话从神的话这个混乱，不要把人本的从神本的这个掺杂。